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来到了星期天，这是4月13号。哇，我觉得日子真的好快好快啊，
飞快哈、啊，
飞快。但是呢、想起一些事又觉得好像好像好远好远的事情啊。譬如说现在回忆去年的复活节，
哎，真的是挺远的。不过呢、很快又迎来了今年的复活节。
对啊，那么远又这么近，对不对？那么今年的复活节又快到了啊。哎，现在呢是在大斋期，也就是我们的预苦期。那我们的焦点呢都是会集中在默想主耶稣基督他走过的路，我们如何呢跟主耶稣同行呢？我们常常就说主耶稣和我们同行，但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和主耶稣同行呢？那么在这里呢，用一个小时和您同行的，也希望呢带着您，或者是您带着我们，我们一起呢跟主耶稣同行的无限飞行号是我们两位。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文慧老师，说起同行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叫无限同行号哈。
哦，不飞了吗？
也飞嘛，
在飞当中同行是吗？
也可以飞，也可以潜水。
这个说得好，为什么呢？因为文慧是有惧高症的，所以搭飞机对我来讲呢，其实挺痛苦的。
哎，听过您的分享、
对，我真的每一次搭飞机都把它当成是我最后一次留在世上的机会了。
也是
真的，真的
受难的时候啊。
哎，心理受难啊，身体没有什么受难 啊，就是在起飞跟这个降落的那一刻会很害怕。但我发现呢，可以怎么样减轻我的害怕呢？就是有人同行。
哦，
我认识的人，因为呢这个飞机
上你要抓着隔壁那个，
我也不会抓他的手，坦白讲，只要起飞跟降落的时候我在睡觉，基本上都没什么事，因为都不知道起飞了也不知道降落了。但是如果呢我在清醒时刻旁边有人呢陪着我，就是我认识的人呢，我就发现呢我一点呢都不惧怕了。所以呢我就
安全感。
安全感，或者说你觉得有人作伴，那个胆子也大了一点点。所以无限飞行号就是希望跟您作伴啊，让您的胆子呢也壮大起来。但是不要忘记了，有一个人一直与你同行的，那就是主耶稣。
没错，以马内利。
对，那因此呢我们要好好的亲近我们的神。诗篇导读呢，这是我们第一个栏目。
是的。
那么进度来到哪里呢？
第90篇的5到12节。
是的。那接着呢就是李医师和我们同行。那今天呢他会连线哦。问诊。
是的。问诊呢连线的是一位曹姊妹。我发现呢好像我们上周呢也是一位曹姊妹的一个问诊呢。
此曹非彼曹。
两个不一样的身体的情况。
对，那么大家呢可以听啊，那看看呢是不是在当中你有同样的情况，你也可以呢跟进，就是问一下李医师。再接着呢就是心田和文慧，那因应着要让大家活得更健康，我们就在后面班门弄斧一下。
不过确实我觉得呢我们开始了健康码起来以后呢我自己呢也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那当然那文慧呢在电台做了那么多年的节目，其中一个让我非常喜欢做节目的原因就是我透过做节目可以自我增值很多不管是健康啊生活啊，或者是呢如果有些
信仰上
有一些节目因为要查圣经嘛，
对，
所以呢都可以让我呢有机会呢自我进步，就是精益求精啊。所以我也希望大伙儿呢也可以呢透过我们分享的这些栏目呢让您呢在各方面呢知识充裕一点，然后呢生活呢可以更健康一点，或者是更丰富一点啊。那么说到呢今天4月13号，我们刚才一直说复活节对不对？
是。
但复活节之前请不要忘记是什么？
受难节。
对了，所以预苦期或者是大斋期呢我们都是在思念耶稣基督所走过的苦路。那 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当年你在现场，你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走这些苦路吗？你在那条路上，当耶稣背着十字架在你面前经过的时候，你能够明白他的苦情吗？还是你也像很多人一样嘲笑他呢？
可能因为环境所迫呢，也许就随波逐流，也说不
准，就嘲笑他。
不一定是嘲笑，只是在其中呢，也不敢作声
啊。又或者是这个人他在干什么啊？他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神呢？他真的是神吗？可能有很多的疑问。那这就是耶稣当年所面临的状况。那么其实今天我们有可能啊，例如呢，有一位来自呢四川成都的艾碧琪，这位艾碧琪呢，他呢就先天肌肉萎缩，只能够跪在地上行走。那么他知道呢，残疾人真的是生活不容易，更何况呢要有一份应该手艺吧，
还是需要养家糊口的，
对，一技之身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专门定制了一家洗车店，给残疾人提供这个工作平台，展现自我价值，有一技在身。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消息上网了，网上呢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一大堆的键盘手呢就出声了，就说呢，他是不是呢借着这个要残疾人工作的这件事情呢来剥削他们呢？
对，譬如说呢给少一点薪水啊之类的啊，或者
要他们辛苦工作啊，
对对对，
工时超长啊，
对啊对，那很多的声音就出现了，就让我们想起当年的耶稣不也是这样让人误会吗？很多人不明白，同样这个艾碧琪也是，那么他有没有放弃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说明呢？他有没有说好了，那从此以后我就不要做这件事情了呢？
也没有哦，幸好呢有记者呢就抓住这个机会，在3月30号的时候呢，艾碧琪对就接受了记者的访问，回应了那些恶意的评价。那他也表示很无奈啊，就说呢，洗过车的都明白，洗车是赚不了多少钱的，我问心无愧。
那根据这个记者的采访呢，店里呢最多的时候呢有十几位残疾人的孩子，都是要发工资的，所以根本赚不了多少钱。艾碧琪的心思很单纯，他就是一门心思想要替呢残疾人呢
提供
机会，提供
工作机会，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残疾人嘛，对不对？
对的。
所以呢他没有放弃机会啊，他抓住了记者采访赶快说明，另外一方面他也呢很清楚他在做什么，所以笃定前行，就像当年的耶稣基督。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0篇5-12节。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即逝，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因着敬畏你而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如飞而去的我们，这一段我们反复被提醒，人生短暂，生命脆弱，朝夕无常，这种提醒似乎很残忍。生命日益衰残，我们不断被折磨损耗， 直到再度化为尘土。七到十一节提醒我们，死亡不是万物的天然秩序，而是我们远离上帝及咒诅临到所有受造物的结果。如果没有关于罪的完整健全的教义，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不知道怎样才算为真智慧。也许我们对于生命中的无常与有限就只有惊叹和无望，或者会特别依靠自己的能力，在那些必然会失去的事物上寻找满足。罪与死亡我们都会面对，去往何处我们依然会面对。认识耶稣，对于死亡，对于死亡之后，对于罪，对于犯罪之后，我们都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识。感恩之余，也有庆幸。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的人生真的短暂，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很多人都盼着可以活到100岁，但事实上中年就猝然离世的大有人在。我们都想着怎样可以在世上过得更好，被人尊重，甚至也会盼着死后被人纪念，却很少甚至不去想死后要去哪里。似乎死就是全部的结束，没有痛苦，也没有幸福。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死只是我们的身体在世上的一个暂时终结，死后还有审判，活着要为死后负责。主，感谢你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责任，让我们做事可以有约束，有原则。虽然人生多有劳苦愁烦，但幸好有你同行。有你不单单是有了平安喜乐，温暖慈爱，更重要的是有你就有了死后的盼望。然而主耶稣基督，我们还没有为死后做好准备，求你赐我们力量和智慧，以及需要的行动。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众山未曾删除，地和世界未曾造成，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
主啊，你看待千年
我是陈主学堂节目的主持人张凡，经历过2024年的修理干净，来到了2025年的多结果子。在过去这一年，我也是被神修剪的一年，借着自己在服事当中所遇到的各样事情，被神修剪，修剪自己的性格脾气，也操练忍耐和信靠，盼望修剪之后我们可以迎来丰收和硕果。2025年，我张凡和你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是我们期待。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曹姊妹，
喂，
你好。
你好，
哎，这里呢有黎医师还有文慧在这里，你把你的情况跟黎医师说一说。
哦，是这样的。
曹姊妹你好。
黎医师好。
嗯，
你好，你好，黎医师好。是这样的，我是2024年7月12号做的那个子宫内膜息肉手术。
嗯，
然后是这样的，我现在是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子宫肌瘤现在有6公分了。
哦
哦，
嗯嗯，
因为当时做的时候，
我看你说是子宫多发性肌瘤6公分，最大的6公分。
对对对 对, 对，现在就是医生的建议说把子宫给拿掉。
哦哦，曹姊妹，你今年多大？年纪多大？
我今年47。
47，那月经怎么样呢？来的多吗？
啊，就是来月经的时候，前3到4天肚子痛，月经量比较大，然后还有血块。嗯，但是其他方面还好。
其他方面，那有贫血吗？就是有没有说？
目前还没有贫血，
来的太。
目前还没有贫血。
还没有贫血。哦，
嗯、
那还好还好，就是说如果这个量多还没多到贫血的程度，那还行。我的建议，我本来想说就是子宫肌瘤呢一般也看年龄了，如果快到收经的话其实可以不做手术。当然西医一般建议就是说反正你不生孩子呢就把子宫切除了， 就不留后话啊、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子宫的唯一的作用就是生孩子嘛，但是中医的角度建议能不切就不切，能保留就保留，如果你血不是太多，就没多到会贫血，还有年龄也差不多要收精的话，因为这个子宫肌瘤啊，如果收精的话，它就会自己慢慢的缩小，就不会再一直的长大。但是47呢，也很难说什么时候这个受精，就是这个月经什的，对，就谁也说不准，到底是49啊、50啊、55啊，也说不准啊。所以这个还有几年的情况，到底这几年呢会怎么样？谁也不敢说，所以也很难说一定要切或者一定不要切这个。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没有其他很多的影响，就是他没有说流血，那个血量很大，没有说影响你，很大影响你生活，就一直观察他，没有说变化很大，那就可以再观察一下，忍一忍，先不切除。但是我刚才听你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24年底做了一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手术，是吗？
是2024年7月12号做的子宫内膜息肉手术。
7月份就是大半年前做了一个子宫内膜息肉的手术。我反而比较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哈，就子宫内膜息肉，因为你信息里面说你有多发性子宫肌瘤，一般肌瘤呢它有恶变啊变癌症的机会不大的，这个肌瘤就是它很大但它不变恶性。
嗯，我可能没把我的情况告诉您，我2018年做的肺腺癌的那个浸润性肺癌，切除1/3肺。
嗯，
2022年做了甲状腺全切乳头段癌。啊，
哦，
2022年又切了甲状腺全切，然后我现在是肺上面的结节也长了，就是肺上面的结节以前是3毫米，现在已经到5毫米了。
哦，肺有结节。
肺有结节，乳房也有结节。
哦，乳房也有。
嗯，就是我现在的症状就是我。就是早上起来会有一点点浓痰，然后胸前会有一点胸闷和痛的感觉。
嗯，
啊，这就是我其实我知道子宫肌瘤它的恶变率是不高的，但是问题是我的体质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就担心这个问题。
嗯，
啊，
我反而不担心，是我不是担心这个肌瘤恶变，我反而是担心你有个内膜息肉，因为内膜息肉就是它有当然你已经切除了那个息肉，但是
做了病理，做了病理，
说到底，说到底这个内膜息肉它可能会再长，
嗯，
反而这个要特别留意的。
那个息肉是做了病理切片的，它是良性的。
嗯，但是现在医生说比较担心的是它会再长。嗯，
对，医生就是说这个肌瘤还会长，继续的长，他说你这个肌瘤肯定还会长的，
肌瘤会长，我怕那个内膜的肌肉也会再来。所以
目前还没有肌肉目前还没有，因为我做了 B 超，我的子宫内膜的厚度是5毫米，比以前薄了一点，然后里面他没说有肌肉，就是说肌瘤，肌瘤在长，
肌瘤在长。
然后我看了一下我是浆膜下的肌瘤，然后它那个形态是规则的，目前来看形态是规则，有少量的血流信号。
你是浆膜下
肌瘤啊？浆膜下，对，
因为浆膜下肌瘤对于月经或者痛经那些影响比较大，跟平常的肌瘤的有点不同，这就有点不一样，所以你痛经比较厉害是吗？
就是痛经前，我也是一直就是肚子痛，我就去看的时候呢，那个医生说是子宫内膜息肉引起的，但是也有肌瘤，我就跟他说能不能把肌瘤一起拿，他说肌瘤再观察观察，然后今年去他就说，哎呀，你这个肌瘤长了，要把子宫拿掉。我说那去年为什么 不一起弄的，他两个手续不可以一起做。
哦，对，这可是，但是我们一般就是建议哈，肌瘤呢大于6公分，就是5到6公分以上就考虑手术，因为你的那个大小就刚好在临界，
对，
就是有些人他的肌瘤可能10公分，那如果10公分呢，那是。那可能他就没什么选择了，但是那6公分是有点是比较大，
我
看6公分以上就已经。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您看可不可行？我的想法是第一个肯定要祷告交给神，然后呢，我就想着这段时间我也不去查了，我打算我因为现在家里陪孩子读书嘛，我等到暑假的时候我还再做一下彻底的检查。然后看看那边医生的建议，我是觉得，反正要查嘛，反正体质也不好，到处都是病。反正我现在他有一个医生给我开了一点那个保护抗酸，但这个药，他因为我有一点点那个阴道有一点点炎症，然后他就给我开了这种药，但这个药我用了之后感觉很不舒服，就是他直接通过血液就刺激到我的喉咙，所以我给他停掉了。叫保护抗酸我能用吗？这个
其实都是一个就是阴道就是有点妇科炎症的那些跟你的肌瘤没有多大的关系，那我也建议最好呢不要动，你说你暑假去再做一个检查再问到医生，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个没问题，因为你的情况肯定不是很急，说哎我一定要做，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说很
对对对对
必要。
我现在在，
如果你的子宫内膜也不厚，做 B 超说变薄了，我觉得这个还更加不急。就是说，如果慢慢也有点收精的倾向，有收精的表现，比如说月经往后啊，这一些的话，那如果可以拖到收精，那就不要做了。
嗯，
问题是
一样的。哎呀，你
问题是到底是什么时候收精呢？我们都不知道。
那刚才呢，曹姊妹就问这个李医师啊，就是说，他现在在喝这个四神汤啊，做一些
对，
可以吗？
四神汤里面是什么？因为有不同版本，
茯苓
、我跟您说一下，
啊、
有茯苓、山药。芡实、陈皮
可以，都可以，
就是
四神汤可以，都是一些健脾祛湿的药，这四神汤，所以都是可以的。
那要不要再加几味可以对他有帮助的？
哦、
还是这样就够了？
你意思是那个肌瘤还是对什么有帮助？
可能对他的肌瘤，对他的身体。
对对对，
如果
因为我身上到处都是肌瘤，
对，你其他你舌苔那些厚吗？
我舌苔不厚，但是我舌的周边是齿痕状的。
对，那齿痕状就说明是有脾虚的情况呢。那如果这样，我还是建议，都是建议健脾了。你喝这个四神汤也是可以，你就加一点黄芪，也是可以的。
黄芪加多少？
黄芪。你就加一点点，加个10克左右就可以了，加一点点。
好的，
就经常煲或者熬水，煲茶喝都可以。对您也还是有帮助的。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然后我吃的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你平常你多吃些什么？有没有说爱吃生冷？
你什么
都
吃？
什么都吃，但是生冷的不吃，那水果都吃的比较少。
其他的肉啊、青菜啊那些呢？
都吃， 都吃，我不忌口，我啥都吃。
那零食呢？就是那些零食啊，那些
吃的不多，
油炸的那些东西，
他吃的不多。
油炸的也会偶尔吃一点，也会吃一点，所以我不忌口，我啥都吃一点，牛肉啊，油炸的呀，咸菜呀，反正什么鱼啊、鸭呀、鸡肉啊，腌制的东西我都吃一点。
因为腌制的东西那些就腌菜是最好少吃呢、我一般建议可以就少少吃一些、不要多吃，但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历史、你的病史已经有过是两次的癌症的话，建议那些比较高危致癌的东西你就忌口不要吃了，那些
忌口了
腌菜啊那些对，
什么酸菜啊，什么腌萝卜，什么腊肉、那些就最好不要吃了。
我知道了，那些都不进口了。
对，腌制的那些。
其他的有没有进口的？
就是那些虾、螃蟹啊，那些我们说比较毒的。
那些我不吃。
鹅肉啊。
那些我不吃。
哦，
对，
鹅肉。
对对，那些就不要吃了。
鹅肉不能吃哦。鹅肉。
那我再问一下。李医师，我听说鸭肉，我听的啊，鸭肉好像也不太适合，是吗？
不会，不会，
鸭吃的比较多。
不会啊，鸭可以啊。
对，
鸭可以。鸡肉呢？
鸡肉也可以，不过不要吃太多了。现在的鸡还是，
很多都打了激素，
对，就吃很多药。我觉得不要每天吃了。我知道，真的，我知道有些人是很爱吃鸡的，每天吃。那也最好不要，
我偶尔吃。鸡蛋没问题。
对，
鸡蛋怎么
就偶尔吃了？
我觉得你不忌口。刚才医师也说了，除了腌制的，还有一些什么，我们说会比较寒性的，譬如说虾、蟹啊那些，其他的你每天变着吃呗，就不要一直每天都只吃一样的东西。
那我养的挺胖的，我血色也挺好的，人家说我都看不出来像一个癌症病人。
对，我这样说，
那
我们也听不出来，觉得您喜乐的是乃是良药，真的。
对，我还是精神还是蛮好的，就是，
就
是这个肌瘤，那个医生说的把我吓一跳，他说要把切掉，我当时就没听他的了，我说我不切，我说这个我再等等。因为我也就是来月经的时候肚子痛一痛，然后其他的时候也还好。我也打电话给周师母了，我也写信给周师母了，周师母也是建议我让我多看一下，然后我也跟李医生沟通了，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反而没什么负担呢，感谢神吧，反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对，没有逼切性，不是说一定要切，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也理解他的说法，因为一般就大于6公分，就建议做手术切除。但到底是切除那个肌瘤，还是就整个子宫切除，最好当然是
对，
只做那个肌瘤。
对，
但是因为你是多发性，你好多个，还有就是浆膜下的肌瘤。这个手术不好，就是它连在一起不好做。这个是我不记好，
我
听你说的情况。
我还正想问你，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介入的手术，就是把那个仪器通过大腿的根部伸进去，把那个给肌瘤供应动脉血管的那个把它掐死，然后就让肌瘤自动萎缩的一种。还有一种叫做消融术，我这个肌瘤都能做吗？
这个要问妇科医生了，这个真的，因为具体到底您能不能做这个技术，做不做得到，这个真的每个情况不一样，也很难这么说。所以可能你就要咨询另外一个医生，当然你也可以跟他说，我想如果能保留，我想保留子宫。这个你也可以跟他说，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还是不管他能不能，那行不行，就是等月经就是等收经以后，那一般来讲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要等到收经到底是什么一个时候，这个也很难说。
不过李医师就是刚才给建议就是呢，你如果真的要动这些手术呢，你应该要再多问几个医生，至少再多问一个医生。对，就
对你过几个月完全不急啊，
对，
就是可以的。
你到时候去检查，你可以再跟李医师说一说你检查的情况，医生给你的跟进的情况建议是怎么样，好吗？
好的，非常感谢有你们。
好，
好
啦，
谢谢你们。
好，再见。
当我需要你。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正在经历许多艰难，但是我们所信靠的神，他就是你的藏身之处。此时此刻，如果药物不能止住你的疼痛，治疗不能疗愈你的伤口，请来到爱你的天父的面前，用信心开口祷告吧。
做健口操，改善认知的功能。
肩膀动一动，
骨颈动一动，
腮帮子鼓一鼓，
唾液腺的按摩，
舌头也打个圈。还有一个就是呢，嘴唇运动，发出四个音：怕、踏、克、辣、
怕、踏、克、辣。
天天来做动动健康操，每天活力精神好。
这就是四招的口腔运动。
怎么了，文慧老师？
因为我发现我现在怕不了、克不了、辣不了。
哎，可以啊，怕他克可以。
因为中断了练习
哦，
所以呢，还是要说，所有健康的好习惯是要持之以恒的。
嗯，
那
李医师也告诉我们
过，
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像我们灵修一样嘛，对不 对？
你
总不能呢饱一顿饿一顿嘛，对不对？
嗯、
那同样的，健康的好习惯也是如此啊。那当然呢、啊，有的时候呢，你吃得好啊、睡得好。但是不代表你就一定呢100%健康，因为我们人体 总是会有一些毛病，譬如说春天
啊，
最近真的是好多人病了。
是，
哎，刚才录节目之前呢，文慧还跟新田开玩笑说最近好多人病了，千万不要传给我啊，
周围都有这个病号啊。
对，
文慧老师就好担心啊，哎呀，万一我被传染了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我说他们都是有家室的啊，家都在这里，有家人照顾，我病了就只能自己一个人回家，
没有，然后我就跟文慧老师说没关系的，文慧老师，我们轮流同工。
对，然后呢我就说哎，不用了，因为你们来照顾我，我还担心你们的工作
还是要保持健康好的。
对，还是让我一个人在家这个养病好了。
不要，健康最好。
哎，对了，健康最好。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
嗯，
最近春天呢、啊、真的是啊，可能因为气温，
而且是春天的尾巴了嘛，夏天快来，这段交接的期间呢是最熬人的。
对对对，是、嗯、那也是因为大起大落、
嗯、
这个上个礼拜呢还冷得不得了、
啊、
羽绒衣要拿出来，这个礼拜已经可以穿短袖了。
是的，是的，
很多人的身体他一下子没办法调节得很好、嗯、那另外有一点就是很重要，敏感啊、
嗯、
因为春天什么梨花桃花樱花、
哦、
梨花全部都出来了、嗯、因此呢这个花粉哎，柳树、柳絮那些都出来、嗯、很多人都敏感啊，所以呢请大家多多的保护好自己。那如果你真的呢不幸中招的话呢，请您放心、嗯、我们有李医师。
没错，不过呢也要告诉大家，李医师呢一个月只会问诊一次、哎、
对，
这是非常的珍贵的啊。
好好、嗯、
那么这个四月过去以后呢，五月的问诊时间呢就定在了五月八号的星期四早上9点半到11点、嗯、那也要再次的说明啊，平常呢李医师呢通常是第一个星期四，就是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呢会问诊，不过呢、
嗯、
适逢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就是五月一号，
嗯，大伙儿都好好休息吧。
没错，
医师也需要放假。
是的，是的、嗯、所以呢就是5月8号要记住了、嗯、早上9点半到11点。
嗯，当然你可以呢事先预约过好好做安排、嗯、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呢我们说一个简单的健康码起来，
嗯
啊，回到呢大伙的厨房，
哎，
然后呢也看看您家的餐桌上，
嗯，
哎，从南到北从西到东，
哎，都会有这个蔬菜的。
对，咱们中国人是很喜欢吃它的，
嗯，
凉拌或者是拿来
热炒，
热炒什么都行。
嗯，
那大家猜到了我们要说的是哪一道？
还真的没猜到。不过呢，
不是，不是，哎，不是道，而是哪一种蔬菜，
哪一款的蔬菜？
对，因为道已经变成菜了。
要不要再有点
提示呢？哦，好啊，好啊。
就是呢，它长条形的。
哦，茄子吗？冬瓜吗？
外观呢是绿绿的。
哦，
嗯，猜得到吗，哦、文慧老师？
嗯，
然后呢是不是很粗的，就细 细长，
可以生吃也可以熟吃，
没错，
对不对？好，那我知道了，小黄瓜嘛。
哎呀，没错，文慧老师真聪明，
你有看着答案说的吗？
哎，但是文慧老师要考考你啊，
哎、
嗯，这个有没有想过呢？黄瓜，黄瓜，那它本来应该是黄色的嘛，
嗯，
为什么呢？它却叫做黄瓜，但是它的外衣呢是绿色的呢？
哦。应该叫青瓜是吗？
哎，也有听过是青瓜。
对
呀、
啊，我们这边有小青瓜嘛，对不对、
哎？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小黄瓜，
嗯，
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好问题，那就要从它的历史说起啦。
嗯、
那么原来黄瓜呢，不是咱们中国的产物，哎，
嗯，它是喜马拉雅山
南边尼泊尔一带、
嗯。
哇，原来它是来自于尼泊尔的。那什么时候传入咱们中国，成为咱们中国的一道美食呢？就是来自于呢西汉时期。你听过张骞没有？
嗯，
张骞呢出使西域，带回中原的，所以刚开始它叫胡瓜。胡瓜，
哦，胡瓜、
嗯。对了，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黄瓜呢？哇，那根据呢唐代史学家吴敬，他在《贞观政要》啊，这本古书里头这样记载，他说呢，隋炀帝信号猜房，专信邪道， 大忌胡人，乃至为胡床为交床，胡卦为黄卦。
嗯，所以呢，这样、
原来是隋炀帝的问题。
对，而且呢，最后的那句就说胡瓜为黄瓜，
嗯，
所以他从此就改名了。
对，好，
那为什么他不叫绿瓜呢？
不知道啊，哦、可能因为隋炀帝喜欢他，那么皇帝的颜色是黄色的嘛？
嗯，
对不对？
但也有一些历史，
我这样猜的啊，对不起，没有历史考据的。
那其实呢，为什么黄瓜不改名叫绿瓜呢？
嗯、
因为呢，这个真正成熟的黄瓜叶绿素含量呢是较低的。
嗯，
它的外皮呢呈现的是淡黄或者是金黄色，
嗯、
但是啊口感呢比较差。那么呢，人们在栽培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嫩黄瓜生吃可以更清爽可口哦。
嗯，
所以呢，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就把它摘下来食用
了。也就是说呢，其实呢，这个古代人吃黄瓜呢，嗯、或者说小青瓜啦，
是
啊，他们就是等它熟了，
嗯、
那时候呢
黄色的，
对，那时候就呈现了黄色的，或者是隐隐黄色的，
嗯、
对不对？
是的，
青中带黄。但后来呢，哎，越吃大家就越有心得了。原来呢，在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嗯、
把它给吃了，清脆可口。所以我们现在都习惯了，在它还没有成熟到整个黄掉之前，我们趁它青青绿绿的时候就把它给吃了。
嗯、
那还有人就说了，其实改名为黄瓜呢，还有跟黄花它开黄花有关。
嗯，见过。
对啊，但是我们现在真的叫它黄瓜吗？
嗯，
不会吧？我们就叫它青瓜。
有啦有啦，也是叫黄瓜的。
哦，北方叫黄瓜。
嗯，
对，南方就真的叫小青。
小青瓜，
对呀、
啊，就可能它的
种子不同嘛。你去买菜的时候，对，你去买菜的时候，你不会看到那个小青瓜吗？
有的，有的，有的，可能真的是品种的不同。有的呢是长条的、细细的，然后呢、
有的是
刺在上面的，
比较短，然后圆圆的、粗粗的，
是也没有刺。
对对对，啊、
嗯，
可能真的品种不同哈、啊。
对的。
好了，那我们来说说这个小黄瓜，哎，有哪一些好处呢？那我们看看呢、啊，哇，它的热量好低呀、啊，然后它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还有呢
维生素 B2、
B2 啊、那基本上就是它有维生素 B 群啊、然后它还有钾，它还有钠，它还有镁，它还有胡萝卜素、它
纤维素、碳水化合物它都沾得上边。
对呀、啊，我就觉得它跟胡萝卜竟然还有亲戚关系啊！开玩笑的啊。
是。
那其实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有没有试过啊？女生用黄瓜来敷脸、
有啊，补水嘛。
对呀、啊，贴在脸上、或者是贴在你的眼睛上，哇，两个眼睛呢各贴一片小黄瓜，因为呢，黄瓜是所有食物中含水量最高的，可以补充人体的水分。
哎，难怪呢，我就看到那个爱跑步呢，我们的秦贤老师呢，他老爱呢背一条的黄瓜，就是直接的啃、可能就是因为要在这个跑步的期间呢，要怎么样呢？补充水分。
对，但其实运动的人呢，也应该吃另外一种水果，叫香蕉。啊，那个
对
身体的这个能量才是更好的补充啊。
嗯，
好了，那我们来说说吧，这个啊，我们要补充维生素，吃黄瓜，但是呢，请大家要注意呢，黄瓜呢要连皮吃，补充维生素的效果是最好的，这个是第一点要提醒的。然后呢，哎，当我们要护肤的时候也吃黄瓜，为什么呢？
因为呢，黄瓜当中呢，刚刚也提到呢，富含了很多的矿物的元素，比如说呢，钾、镁还有硅，那常常吃的时候就会有益皮肤的健康。
对，特别是如果您是在西北啊，或者是东北啊，这个天气干燥的时候呢，多吃黄瓜，又或者是把黄瓜呢洗干净，然后呢贴在你的脸上呢，应该是可以马上呢就解除你那个干旱的问题啊。那再来一个就是便秘，哎，我知道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是需要的啊。那黄瓜水分多，热量低，有益减肥，其中的这个膳食纤维能够防便秘。好，这是啊，防便秘。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有助于抗癌。
嗯，
那在日本的有一份研究呢，就指出啊，这个黄瓜呢是在抗癌食物榜当中呢，是有排名的。
嗯，好，所以呢，多吃黄瓜， 就能够帮助你呢体内有一些抗癌的因素
元素吧，
对，加起来
些，对，
是是。然后呢黄瓜呢也有助于呢我们预防糖尿病，嗯，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黄瓜里头也没有糖呢，有，它有葡萄糖苷还有果糖，但是呢诶它们呢不会参与通常的糖代谢，所以呢对我们的血糖影响很小。那中老年的糖友，譬如说就你真的有糖尿病这方面的问题啦，尤其是你还加上胖，常吃黄瓜不仅利于呢控制我们的体重，还有助于什么呢？预防糖尿病的并发血脂异常。还有一个很重要，你高血压吗？多吃黄瓜，因为呢它里头有钾和镁，能够调节我们血压水平，预防高血压。
难怪呢我们公司其实很多同工都好喜欢吃这个黄瓜，
还有真的它也很美味，对不对？你生吃啊煮啊
方便
都是很好的。再来一个，它能够清新我们的口气。
因为呢这个黄瓜汁是有助于缓解牙龈的疾病，常吃呢可以让你的口气更清新。
对了，再来一个就是减轻痛风的疼痛。它跟胡萝卜汁一起喝一起吃，可以降低什么呢？
尿酸。
对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痛风跟尿酸大有关系，有助缓解痛风的疼痛啊。好，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有益肾脏的健康，因为黄瓜的嘌呤含量是很低的，常常吃呢有助于降低体内的尿酸水平，对你的肾脏呢具有保护的作用。
哇，这个真的不单呢是
小小的黄瓜好多的好处。
对呀，对呀，这个今天把黄瓜吃起来。好了，那我们呢这个挑黄瓜呢要记住三个小技巧。首先，住在华北地区的听众听好，就是呢华北地区的小黄瓜，这个瓜体呢呈长筒或者是棍，好像一只棍子一样，就是比较长的啊。南方比较少见，那么北方就常见。然后比较大中型的，果皮呢是比较薄的，肉质呢清香脆嫩。哦，这个就是为什么北方那个什么凉皮啊，凉拌凉皮里头常常有小黄瓜，
因为它很脆口。
对对对，这个是北方的黄瓜。然后再来的
华南的黄瓜，
南方的黄瓜
长怎么样的呢？就是它的外形呢多为筒状或者是短棒状的，
对
是中小型的，没有华北的大啊。果皮呢较厚而且呢硬，肉质呢是中等而已，可以用来呢沾酱吃。
对，
因为它本身不够香甜脆口的话呢，那就用这个酱呢来帮它加分。
对，而且它好像比较靠近我们在市场里头看到的那个小青瓜。
对呀，
因为小青瓜就是很短，然后呢就是小小的圆圆的，
是
不像北方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
外来的品种。
对呀，因为它以前叫胡瓜嘛，对不对？
对。
好了，这个欧洲来的，你看到有些跟你说这是温室长起来的小黄瓜，哇，它的瓜体呢就是短，要么短，
要么长，
要么长，然后表皮是光滑的，没有那个小刺啊，
是
好像小流刺一样啊，没有的。好，再来一个呢，就是你看到有的是腌制过的，就是一罐一罐
罐头的，
对，罐头的啊，
都是用这个欧洲的温室黄瓜呢来腌制的。
对，它就像那个什么呢，有点像那个鹅蛋，瘦身型的鹅蛋，就是圆圆的，
短短的，
对，短短的，好像这个软圆形，形状小啊，就是主要在罐头里你可以看到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呢，挑黄瓜的时候，
挑黄瓜呢，去菜市场，
对，
会很头疼啊。
看外形哦，第一步看外形，那你要选择呢，这个个头小的，长短粗细都均匀的，瓜柄就是黄瓜的那个根部比较短的，这种品质比较好啊。那些什么长相畸形的、大肚子的，大肚子是怎么样的？
就是粗一点哦。
会不会是两头细，中间大？
有可能是这种啊。
对，特别粗的黄瓜呢，口感不佳，不推荐购买。 特别如果你是要回去凉拌的、嗯、就请你要注意不要选那些特别粗的黄瓜啦，这是看外形、
嗯、是。还有呢可以看颜色，因为黄瓜颜色呢、嗯、呈黑绿色的会比较好，味道呢也浓郁，颜色浅的味道呢嗯就不太好了。
嗯，黑绿色请记住啊、嗯、再来一个就是呢我们看看那个表面、
嗯、
啊，这个表面你要看了要摸了啊。好吃的黄瓜呢表面会有一条一条的竖纹，仔细看看、
嗯、
而且黄瓜刺儿它呢小而密，那无刺的黄瓜呢无刺
华南的黄瓜除外哦。
嗯，对对对，表面呢没有竖纹，刺大而且稀疏，这样的黄瓜呢、嗯、没有什么黄瓜味儿，不推荐。所以请记住哦、
哎、这个很实用啊，我学起来了。
对， 对，要有竖纹、
嗯、
然后呢那个刺儿要小而密哈。不过你在华南 你挑的黄瓜应该基本没刺的，对不对？
对，
所以挑黄瓜
只看颜色吧。
对，
嗯，
挑黄瓜看外形看颜色还有看表面。
我今天是准备好了要唱那首敬拜赞美迎来神童在那首诗歌。
让香氛吹进来，把门窗打开，想要神的同在，心向主敞开。
听你们每一个节目，我都觉得生命都成长得很快。那几年当中呢，我一直忘不了你们的那个电台的节目，虽然说是没听，但是心里是很想念的。那后来又听到这个祝您姑娘的分享，哇，那真的很感人。每一次听到祝您姑娘的分享，我就会流泪。
哇，卓姊妹，这句话一定要让祝您姑娘听到才行。
都陪在这里，
从那时候疫情当中，然后一直都没有参加教会，都是在手机上听直播，但是我心里还是会想念教会的。
你们那边有教会吗？
我现在在打工的这地方就找不到教会，我又不知道在哪里有教会。
嗯，在没有教会之前你维持着听电台的节目空中崇拜，我相信也是可以帮助你在生命上信仰上有成长的。
耶稣耶稣赞美你，把我们赎买，耶稣耶稣赞美你，把我们赎买，你要赐下你就是帮我们在等待，敬拜赞美你来生同在。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请跟我一起抱在你的怀里，
等等你来电。
是的，每个星期五呢一定要记住啊，10点到11点呢是我们开放热线的时间啊，这是无限飞行号专有的时间。
嗯，
所以想要跟新田跟文慧呢诶有个互动呢，就请您星期五准备好打电话，我们就会接通跟你好好的来交流分享的。
是的，我们也呼吁一下呢，爱唱歌的听众朋友呢、嗯、可以打电话来呢
唱歌、啊、
唱歌
哦。好、
哎、
唱歌的确会让心情舒缓一点的。
对的，然后听到的人呢也会被感染的。
嗯嗯嗯，那千万不要嫌弃自己唱的好不好听，最重要的是你愿意跟我们分享啊。
嗯，
那真的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那就是呢这个天气真的变幻不定啊。
嗯，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星期啊好像已经到夏天了，你就觉得夏天
马上穿短袖。
哎，可以穿短袖。因为天气热也不要穿的太多，但是随时带一件外套出行、嗯、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
拜拜。